意思在里面。而一个工程师又是艺术家，你说这个人一定是建筑师。所以在这里让我们记得智慧建筑建造房屋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么多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，人是特别的。因为在这么多神所创造的里面，在神的心目中，人是他最高的杰作，最得意的杰作，而且是他的代表作。好像今天一些画家也好，一些音乐家也好，他有很多的作品，就像一些建筑师也好。你知道今天那个建筑师建筑了这个联合国大厦的那个人，那这个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在他有很多很多的建筑，世界上最有名的建筑物都是他建筑的，都是他设计的。但是在这么多建筑物里面，有一个建筑物是最能够代表他的，那那个作品叫做代表作。那么我们看见过，在神所有创造的万物之中，最能够代表神的，神的精心杰作，神的这个代表作是什么呢？乃是人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虽然神创造了万物，但是在神的感觉，在神的那个心意里面，人占有特别的地位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算什么，你竟把它放在心上，因为人乃是神的杰作。所以每次神想到人的时候，神就想起一个伟大雄伟而且美的一个建筑。那只有那个建筑能够把神在人身上那个创造能把它表达出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要小心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许多时候神把人比作一座城，把神比作一个房屋，把人比作圣殿，一神的殿，你知道有它的原因。因为在神的感觉里面，人乃是神的杰作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在整个宇宙里面，神是把人放在一个很中心的地位上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们要晓得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人是占有极重要的地位。我们知道，特别自从人对于科学有了发现以后，特别慢慢的我们知道神的创造，知道神的给我，知道这个伟大的宇宙以后，我们慢慢的知道这个宇宙里面呢，我们不是单独的一般人。地球啊，不过是千万个星球里面很小很小的一个。像我们太阳系这样的太阳，其中太阳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个。那么本来我们以为是地球是宇宙的中心，那么后来呢，我们知道有人就把他这个观念推翻了。原来呢，地球不是中心，太阳才是太阳系的中心。那再等一等，我们发现太阳系也不是宇宙的中心，而且有很多的太阳不知道比我们太阳大多少倍。你知道今天把太阳挖空了以后，可以装130万个地球。所以地球实在是太渺小了，而人在地球里面也不知道占了，也不过占一席之地就是了。虽然秦始皇曾经叫阿房宫，他在阿房宫里面，他站起来不过6尺高，躺下去不过是半个榻榻米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这个秦始皇虽然很雄伟，虽然他盖了万里长城，虽然他实在是一代的英雄，但是你看见他就在整个地球，在整个宇宙里面，那实在是沧海一粟，实在是渺小，极其渺小。所以当我们读过天文以后，你叫人慢慢会谦卑下来。你如果从来不知道神创造的宇宙有多么伟大，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这个人有多渺小。但是你知道，有一次有一个人安慰我们，这个人叫 James， 是研究，是一个说神是最伟大的数学家的那一位。那么那个 James 告诉我们呢，他说啊，虽然如此啊，我们不要太灰心。他说今天呢，一个人对人的价值和估价不是根据大和小来比较的，不是说什么东西比你大，体积比你大，什么东西比你重，你就比他更卑微一点，或者你就充满了自卑感。他说你不需要。他说有一件事你可以得到安慰，你每次到动物园去的时候啊，你看看河马，你就可以得到很大安慰。这个河马不知道比你大多少， 但你看见河马的，你不必自卑。你个人宇宙里面非常的渺小，渺小，渺小，渺小，渺小到非常的渺小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人是人呢？我们要问说，在神创造我们的时候，神是把我们摆在一个什么地位上？所以感谢主，到了今天，科学家能告诉我们，到底人在宇宙中占什么地位？那个地位果然是圣经里面神给人的那个地位。现在我们看第一张图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方程式，很简单的式子。你拿原子和人来比的话，就等于人和星球来比。这个式子现在是被科学家确定的，意思就是说，原子至于人，就像人至于星球。那么，如果你们稍微懂这一点数学，我稍微多说一点，这个人乘人，人的平方等于原子乘星球，那么这个你就要叫做几何平均。所以人呢，可以说是原子跟星球的几何平均。那么这个式子对不对呢？是对的。你只要算一算呢，你只要算上太阳的质量是二乘十的三十三次方克，人的质量是6.8乘上十的四分之克。假设说我们是150磅的人。原子的质量假设是氢气的话呢，是1.7乘上十的负24克。那我想我们不要去问十的三十三是多少，十的负24，如果你不懂让他不懂。你现在呢，你就记得，你如果算它的重量，你把太阳称一称，把人称一称，把原子称一称，那么你发现呢，原子的质量除上人的质量，差不多是等于人的质量除上星球的质量。所以你看见，如果这个式子是对的话，意思就是说，人刚好是在宇宙的中心，人往一个方向去看是原子，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看是星球。往一个方向去看是宇宙，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看是原子，那个原子核里面微小微型的那个宇宙。所以你看见今天的人刚好在那个中心，他这边的手可以伸向宇宙，那边的手可以伸向原子。一个是大到我们很难想象，一个是小到我们很难想象。人就在这两样中间。如果你用数学的话来说，人就是这两样东西的几何的平均。那果然一点都不错，这就证实了圣经里面的话，神是把人放在心上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来看，神是怎么把人放在心上。我现在从很简单的一个点开始。我们知道，在公元前25年，就是在主前25年，有一个人呢叫做 Marcus Polio。 这个人呢是罗马的建筑师，他写了一本古典的名著叫做建筑学，他是个懂得建筑的人。那么他有一天告诉我们，在他的书本里面，他告诉我们，他发现呢有一个很奇特的事。他发现呢，因为他读建筑，他看了不知道多少的建筑，他是有艺术细胞的人。结果他发现人体呀，和一个建筑，一个完全的建筑物当中有非常相似的地方。所以他就有一个结论呢，他说啊，在大自然里面，你如果注意啊人体的那个设计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体里面呢有许多的 members， 有许多的肢体啊，和它整个的那个躯体啊有相当的比例。结果呢，因为他是读因为他是读这个建筑的缘故，你知道读建筑的人是注意比例的，所以呢他就试试看呢在人的身上能不能找到一些比例。结果呢他找到了一些的比例，他就把他的结论就放在那本书，那个可以说是建筑学的一个古典的名著，非常有名的一本书，也是非常好的一本书。 那那本书如果你仔细读的话，它可以分析给你看神所创造的人这个身体，你如果注意的话，它呢在肢体和肢体之间跟整个人的结构能有它一定的比例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一个人体是可以和一个完全的建筑物比美的。这里我们要记得，这个读建筑的人说是和一个完美的建筑物来比美的。现在你能稀奇为什么神拿一个人来比作建筑物？那因为在神的心目中，神知道人乃是他的建筑。那这里我们讲到美，我们说到比例，因为你知道说到建筑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懂得审美学的。那么我们这几天呢一直重复讲到两个竖串，几个很简单的这个竖很简单的竖串。我们曾经如果我们看那边的那张图，那张图如果你们注意看的话，你会发现有两个数串，一个叫 Fibonacci numbers， 一个呢叫做 Lucas numbers。 那么我为了两天从来没有来过，我很简单说一下，第一个数串是从一跟一开始的，那么一加一就变成二，所以下面有一个数字是二。那么一加二是三，所以下面有一个数字是三。二加三是五，下面有一个数字是五。然后三加五是八，然后再下去，一直这样下去，你叫这个数串叫做斐波那契数串或者数列。下面一个呢是卢克斯数串，就是一跟三开始的，一加三等于四，然后三加四等于七，一直这样下来，一直这样下来，我们这是另外一个数串。那么我们说过了，在神的创造里面和在圣经里面都有斐波那契数串，这是我们前两天看见的。而且这两个数串呢跟黄金比例有关系的，我们说过了。而黄金的比例呢又和黄金的螺旋有关系。那么当你看见太空的时候，你看见很多银河系是黄金螺旋状的，你看见鹦鹉螺的也是黄金螺旋的，你看见白日葵向日葵的时候里面也给你有黄金的螺纹，你看见松果的时候也是黄金的螺纹，你看见很多很多这样的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我们今天不再重复。但是我们特别注意那个黄金比例，你看那个不是有五角形吗？那个五角形你画个五角以后，你不是可以画几个对角线吗？现在我们特别注意啊，有一根线，有一个对角线是跟一边平行的，那根线比你长一点，那么那根线跟下面一个边如果来比造成比例，你如果算它的比例等于多少呢？那就是 1.618 所代表。那么那个比例是什么比例呢？那个比例叫做黄金的比例。昨天我们看过这个比例，前天我们也看过这个比例，昨天我们看这个数串，前天我们看过这个数串。那么现在我们讲到神把人比作建筑的时候，让我们记得这个比例很有关系，因为这个比例和审美学有相当相当的关系。我们知道有个很有名的天文学家叫 Kepler， 你要是 Kepler 告诉我们这个地球啊如何绕着太阳，怎么样如何在一个椭圆那个轨道上转，你知道 Kepler 的贡献实在很大， Kepler 是很好的基督徒。那么这个天文学家 Kepler 啊也是数学家，他告诉我们呢，他说几何里面呢有两个宝藏，你讲了几何图形有两个宝藏，在几何里面一个呢是毕氏定理，我们像我们读初中都知道什么叫毕氏定理，还有一个呢他说就是黄金比例。那么他说毕氏定理啊我们可以把它比作金子，那么现在黄金比例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比作宝石。那他的话一点都没有错，因为一直到最近你会发现呢，自从第1884年开始，特别从1884年开始，你知道有一个德国人呢，他叫做 Adolf Zeiss， 这个人呢可以说他花了很多的功夫写了一本书，一共是457页，是一个大的巨著，整本书里面就是告诉我们关于黄金比例的事。他把黄金比例应用在艺术上，把它应用在建筑学上，甚至于把它应用在音乐上。 那我这次忘记提了，如果你们看过钢琴都知道，钢琴啊，这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一共是八个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八个上面呢，你有几个黑键呢？刚好是五个黑键。我们的五跟八啊，都是 Fibonacci number 其中的一个。所以如果你用这个来除的话，你会发现的，这里面都有黄金比例的。我们现在暂时不去说它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。如果大家懂得德文的话，这是1884年的作品，我相信今天在有的图书馆你仍旧能够找到它。在这本书里面，它可以就把这个黄金的比例就用在许许多多艺术各方面，甚至于在人体里面它也用了。所以自从他创了这个理论以后，那么后来没有多久以后，在德国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有名而且很伟大的一个心理学家，这个学家就是 Gustav， 叫做Gustav Fechner。 这个 Fechner 是他可以说不光是伟大的心理学家，而且呢他可以说是实验审美学的始祖。你知道普通我们讲到审美的时候是个很科，你说审美美的观念很抽象的，但是如果你要把它科学化的话，你一定要做实验才可以。那么如果你要问说谁是在实验审美学的始祖，谁是第一个开始的呢，那就是我说过那 Gustav 那个 Fechner 开始的。那么他怎么开始做实验呢？他就拿刚才那本书啊，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那个Adolf Zeising 他所写的457页那么一大本巨著里面讲的黄金比例的书啊，他就拿来做实验。他要试试看呢，到底黄金比例和这个审美的观念呢有什么相关，有什么关联没有。结果呢他第一个做了很有趣的实验，后来有很多人就跟着他做实验。那他怎么做呢？他就啊花了很多的功夫，他到处去量那个窗子，你的窗子是长或者我多说一点，你知道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不是昨天，前天我们已经讲过，如果你做一个长方形的话，那么你叫长方形，一个是长的边，一个是短的边。那么如果一个长的边跟短的边那个比例啊，如果是 1.618 的话，我们说这个长方形呢叫做黄金长方形。那么我们曾经说过黄金螺旋是从黄金长方形里面可以找出来的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 Fechner 先生啊，他就花了很多功夫到处啊去量窗子，然后呢也去量很多的画架，你知道特别是很多的画也是长方形的，你去量量看。然后呢也去量那个扑克牌，还有呢有的时候他去量那个书的封面，那有的时候呢他去量砚台，有的时候呢他甚至于跑到坟墓里面去啊，去量那个十字架，你知道十字架不是刚好有分叉的地方吗？他要看看呢这个十字架那个分叉地方到底在哪里分叉的。结果呢根据他量的结果，把这个几千个所有的数据放在一起拿来平均，你知道他得了一个什么结论吗？那个平均的结果呢大概是等于 1.618， 这是他的实验。那不止这样，他做了一个测验，民意测验，像 Gallup 的测验一样，他就找很多很多人来，然后呢他就拿很多长方形啊让他挑，在这么多长方形里面呢你喜欢哪一个，或者好几个十字架，有的十字架是这样像十字一样，有的这样有的这样，那么很多的十字架就让人来看，说是十字架也好或者长方形也好，你看看哪个你觉得很舒服，看上去你觉得很美，看着你觉得很喜欢的，你来选你来选你来挑。结果根据那个实验，大部分的人他挑一个长方形，他觉得是很美很美的一个长方形，如果你把那个长方形量量的话，那个多半那个比例是 1.618， 是个黄金长方形。那这是黄金长方形，你也可以用黄金的椭圆，你的椭圆不是有两个轴吗，一个长轴一个短轴，那如果长轴跟短轴的比例是 1.618 的话，那么这个椭圆呢就叫做黄金螺旋。那这个很简单呢，你知道有的镜子就是螺旋，就是椭圆形。那么现在它可以给你好几种椭圆形，可以有好几种比例椭圆形。那么现在要你选哪一个你最喜欢的，你看很稀奇啊，人不知不觉选了一个椭圆呢， 那个椭圆差不多都是黄金椭圆形。那么这个实验做完了以后，后来有一个人叫 Whitmer， 后来一个人叫 Lalo， 后来一个 Sondick， 他们都是陆陆续续的就做了这些实验。所以我们知道到现在这个读美术的人特别是前不久，特别是这个大概50年前不到，我如果不错的话大概40年前，我们知道特别在耶鲁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，他写了好几本好几本书。他甚至有一天呢，他真是厉害啊，他觉得这个梁很多东西都不标准，他要找一些东西很标准。他找了什么东西呢？他去到坟墓里去挖骷髅头，那么他把一些骷髅拿来，他去量一些骷髅头，他要从里面找一些比例。那么后来呢，这个人呢，这个很有名的这个人名叫 Ambage。那么这个学者呢，他写了好几本书，他有一本书啊叫 Dynamic Symmetry， 他讲到有一种的这个对称呢叫做动态的对称。有一种的对称，有一种的美啊是罗马建筑里面的美，那个有的是直线了，有的是很简单的，那个他叫做静态的美或者静态的对称。那么他说呢，有一种的美啊叫做动态的美或者叫做动态的对称。如果你照着那个图形的话，好像那幅画就活了，而且那个画能够对我们呢有一种感受，那种感受是美的感受。所以呢，他就写了很多很多的书，那么这个都是跟黄金比例有关系。那么现在是这样，到了1946年的时候，同时跟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耶鲁的学者差不多的，有一个人叫做 Corbusier， 他呢就好好的研究啊一个很健美的人，他要试试看呢能不能从他身上找到一些比例。我们先看下面的一张，他结果找到一个健美的人，这个健美的人一共有多高呢？是175公分，对不起，175公分。那么现在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，这里有几个分的地方，从这里到这里它的高度是175，然后他举起手来以后呢，从这里到这里是41.5公分，那么从这里到这里呢是66.5公分，从这里到这里呢是108公分，那么从这里到这里呢是175公分。那么现在让我们记得，那么这个先生的发现是什么呢？这个先生的发现就是说，你如果拿人的身高和从这里到这里来比较的话，你如果这样来比较的话，那个比例等于多少？那就是175除108，对不对？那个结果是等于1.62，差不多就是1.618，这是黄金的比例，这是一个。还有呢，你拿108除66.5，也是1.62，也是黄金比例。还有呢，你拿66.5这个公分来比这一段的话，那个结果等于多少呢？是1.6，也几乎是黄金比例。所以呢，这个 Corbusier 他就证实了当初那个 Zeising 的猜想，就是在人体里面呢，如果一个健美的人的话，他应该是合乎这个比例。那么前不久的时候，在纽约有一个人，他找了65个人。这个65个人呢，好好的做一次统计。那做统计的结果，那个平均等于多少呢？那这个比例特别是指说，从身高和这一段的比例来说的，身高和这一段的比例来说呢，找了65个人呢，结果他的答案是这个平均的结果等于多少呢？等于1.618。你们知道黄金比例等于多少啊？是1.618。那么他后来告诉我们说，有的人呢比1.618差一点，但有的人多一点，所以平均刚好是1.618了。那么他就特别和那些差一点的人呢好好做一点的谈话，就问他说，你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啊？那有的人就告诉他，他小他不小心的跌了一跤，什么地方扭了一下。 所以呢就不是 1.618。 那么这个是有一个有一个人呢是在这个人叫做 Frank Long， 他做了一个实验。那么他呢还写了一本书，很小的书，讲了他统计的结果。而且呢你如果买这本书，他奉送你一个奉送你一个计算器。那个时候还不大用这个计算器，所以送你计算器送你一个 slide rule。 那么从那本书里面你很有趣的，是很有趣的一个读物。但是最近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个研究，一个 research， 一个研究工作。那这个工作呢，那个结果啊，是发表在一个数论的杂志上面。那这个杂志呢，我不知道在台湾有没有，你如果到美国几个大的图书馆多半都有。这个叫杂志叫什么呢，叫做 Fibonacci 季刊。那个 Fibonacci 就是我们所说的 Fibonacci numbers， 就是那个 numbers。 那个杂志啊，主要的就是根据这个 Fibonacci 这个数串，然后从那里呢可以导出很多很多的数学。那么里面也有微积分啊，也有什么，这个多得很，都是从那里导出来的。那个千变万化，那如果你要读的话，那个每一期这个现在已经好几卷好几期了，那里面很多很多的东西。那么凡是关于黄金比例的，或者关于这个 Fibonacci 数串的东西，那么都发表在那个杂志上。所以这个杂志是个学术杂志，不是随便的杂志，就好像一间核子物理的学术杂志一样，也像别的杂志一样，这是数论的学术杂志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现在我们讲的是很认真的，不是像刚才那位朋友也许随便找了65个人，我想在座你们也可以找100个人，这个不难的。但是呢在这里有人的的确确他做了很仔细的实验，那结果呢就发表在这个 Fibonacci 季刊上面。那现在呢这两个人是谁呢？一个叫做 Davis， 另外一个叫做 Archibald。 那么这个 Davis 呢，这个人呢是在印度，他是在这个 Indian Statistical Institute， 在那里做研究的，他们分头做研究。另外一个呢是个德国人，他是在这个 Münster 在这个大学里面呢，特别是动物学系里面，他是里面做研究的。那么现在他们在两个不同的研究机构里面呢，他们要研究说到底人身上黄金比例和人有没有关系。结果呢他们就做了实验，要证实我们刚才所讲的到底是不过是人的幻想呢。